曾经有一则新闻啊，说到有一个54岁的人，他的名字叫张志琛啊，张志琛啊，他在他的公寓天台跳下来自杀死亡啊。这个张志琛是什么人呢？他是在香港里面，在水警总区里面做指挥官的啊。本来他将来会升，他很快就升到做一个高级的助理处长，或者他可以选择在明年55岁退休啊，拿一笔长期的服务金，大概640万港元啊，很多啊，并且每个月继续领取退休金，每个月也有38000元。其实他的退休的生活非常的富足，但最终却积寻短见。不知道你们听到这一段的新闻以后会有什么问题？可能你会问，为什么一个高学历高级公务员有稳定的工作，而且下去做领导的啊，生活应该不错了，为什么他要选择自杀这个道路了啊？其实今天我们要看这一段的经文，也是一个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也是记载的有一个有才有势的人物，但他心灵却很不满足。最后他遇见耶稣以后，整个人的生命却被改变过来啊。所以关于这个撒该的背景，圣经怎么样去介绍他了？我们再来读第二节好不好？第二一同来读。耶稣进了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位叫撒该，
作税吏长，是个财主。
OK， 这里短短的一句话却告诉我们关于他的名字、职业、地位、身份等等。他的名字叫撒该，背后的意思就是清洁、纯洁的意思。他只住在耶利哥啊，他的职位是什么呢？他是做税吏长啊，在罗马政府里面做官员，而且他是很能干的，因为在那个时候犹大人是被罗马帝国统治的，他能够成为一个税吏长确实不易的，但是撒该做到了，而且圣经更形容他是一个大财主啊。撒该能拥有以上这么美好的条件，照道理他的人生应该很美满，但是我们见到他却不是很快乐。他虽然拥有很多的金钱，但是他内心里面却不满足。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当我们深入去了解的时候，发觉啊，他有3样的事情影响他的心灵，影响他的心灵。第一项，我们看看第3节，第三节讲了什么啊？第三节里面讲到撒该的身量是怎么样？矮小，他需要爬上树才可以看到耶稣啊。这也让我们思想到一样东西，就是一个人的外貌会不会让他感到自卑啊？有时候一个人生来很美丽，会有很多的优待的啊，因为很多人会凭着外貌去判断人。我曾经见过有个很小的婴孩啊，他长得很可爱，每一次出外很多人都去逗他去玩啊。可是我也见过有一些生来不是太美的，就算连抱他的人也很小。所以我们见到这个世界里面实在太现实了啊！ 你有没有曾经因为你的样貌身材而影响你的自我形象了啊？另外我们看看另外一件事情，在你他心里面很不好的感觉不好的，就是当时做税吏长其实是一个很不受欢迎的职业来的，因为在犹太人的眼中他们看税吏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卖国贼啊，是汉奸，我们叫汉奸，是游奸啊，应该是。原因是他帮罗马政府向同胞受税，当时的税吏长受税是用一个制度的，就是呈报制度，就是他向政府承诺一年要收多少钱啊，就比如啊，他一年要收50万，但是如果他收到100万的话，另外50万的金钱就是他那个税吏代代平安啊，所以他可以从中牟利啊，所以我们见到他是一个财主了啊啊，所以但是其他人怎么样看他了？其他人怎么样看他了？第七节里面说，其他人觉得他是一个罪人啊，罪人是一个很难听的称呼啊。最重要的是没有人愿意与他交朋友，可能有人愿意的，可能都是同路中人啊，走入朋友，但对他来说，他并没有真正的朋友，所以他非常的孤单啊。其实这个孤单在21世纪里面也是我们人类最大的疾病啊。现在科技先进啊，好像令到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近，但是我们人的心灵里面却渐渐的疏远啊。我们可以足不出户就能够去天下事，但人与人的之间的距离接触却越来越小了。很多人宁愿留在家里面上网打游戏机，也不愿意与其他人交往，仿佛世界只有他一个人啊。曾经有一个基督徒啊来找我，与我分享一些信仰里面的难题啊，分享以后我就问他了啊，当你有问题的时候啊，你有没有其他基督徒朋友、其他基督徒同伴可以与你一同去祷告的了？他说没有，原因就是很难找，很难找一个可以与他分享倾诉的属灵对象。我不知道在座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基督徒，你有没有一个属灵的同伴可以一同去分担，一起去分享？如果基督徒都很难去找一个的话，你可以想象其他人会怎么样。最后还有一件事情是最令撒该最感到痛苦的，乃是他心底里面的罪疚。第八节，圣经里面第八节说什么？第路加福音19章第八节说什么？他说撒该愿意将从别人身上讹诈的金钱交还给他们。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在撒该的心里面，其实他知道他所做的是不对的，但他一直没有办法去改变他的问题啊。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就是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啊？啊，我相信这个经历也是很多人的经历。曾经有一个信耶稣很久的弟兄啊，他告诉我他脾气很大的，信了耶稣以后也改变不了，是这样的，改变不了。其实 我相信如果凭我们自己的力量，真的是改变不了，甚至改变不了。而且神赐我们每一个人有良心，当然我们也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我们也希望改变去好，但是如果只是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能力，是无法去改变的。有一天他听说了耶稣要从那里经过，他曾风靡啊，这个耶稣好像与其他的文士法利赛人不同啊，不单单他只是去教训人，还是去医病赶鬼啊，而且他刚刚在进到耶利哥之前，耶稣曾就医好一个瞎子啊，究竟这个耶稣是什么人来的啊？撒该就觉得不可以错过这个机会，他要去看看耶稣啊。你觉得啦，撒该是否好奇才去看耶稣了啊？才去看看耶稣是什么样的人呢？啊，我们在读啊第十九章第三第四节，我们同来读。他要看
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爬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
他要见耶稣。明显的不只是单单好奇的原因，而且他心里面有极大的需要，他非常的迫切，因为他要看看耶稣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不过他要克服一些的难关，一些的难处，就是很多人拥挤耶稣啊，所以啊，他这么矮，怎么样才可以见到耶稣了？啊，他想到这个办法，他不因为他矮，所以他不去做其他东西，不要放弃去见主耶稣，反而他不顾自己的身份，这个税吏长的身份啊，而且他应该是穿得很漂亮的衣服的，他也不顾，他就爬上树。要看耶稣，他不怕别人的讥笑，啊，也不怕不小心从树上跌下来，总是要见到主耶稣，啊，所以我见到他真是一个很真诚，啊，一个很勇敢的去见主耶稣。很多时候啊，我觉得我们要突破我们心中的难题，也需要向前。大前一步，因为撒该这一份的真诚啊，好奇的渴求，他终于与耶稣相遇了啊。我们再看看第十九章第五节，我们都来读啊。耶稣到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
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这个告诉我们。耶稣走着上树，前面就停下来了，抬头看着他。但最令撒该想不到的话，就是主耶稣竟然叫他的名字，而且还要住在他的家里面。你明不明白耶稣呼喊撒该的名字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啊？原来名字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重要的啊，代表一个亲切啊。当你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在人群里面，突然间有人叫你的名字，你会感觉怎么样啊？应该是一个认识的人，你比较熟的人叫你了，是不是啊？而且如果是你是谁不清楚的，就那个就没有这个关系。但是如果有人可以叫出你的名字，那么就会将这个距离拉近了啊。 刚刚我们就结束这个迎新的聚会啊，我们有一些新同学、新朋友来到我们中间，啊，有没有一些朋友或者一些同学的名字你还记得的？啊，还记得啊？有没有一个两个？啊，其实，在那个我也带你一个福音新查经班，我也告诉你啊，我真是也记不得他们的名字啊，哎。有时候啊，我觉得连基督徒我们弟兄姐妹的名字我也记不起啊，所以也是很抱歉啊，抱歉。但是主耶稣就不一样，我们的主耶稣是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不单单知道撒该的名字，他也知道你和我的名字，他也明白我们的需要，他在你和我还没有出生之前就认识我们，知道我们。所以在诗篇里面有一段经文是很好的，诗篇139篇第二节到第五节啊，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这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啊。我们一同来读，我坐下，
我起来，
你都晓得，
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的细察，你的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我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
所以我们的神知道我们的名字，也知道我们的需要啊。主耶稣，所以在这里我们见到主耶稣不单单呼喊撒该的名字，而且这里告诉我们他还要到撒该的家里面一同吃饭。你知道吗？在四个福音书里面，这里是唯一一次的记载是耶稣主动提出要到别人的家里面去吃饭的啊。我们中国人常常都吃饭了 啊特别我们喜欢与我们家人朋友一起吃饭。我们在每周主日崇拜之后，我们也有爱宴。为什么我们要一同吃饭呢？就是从中我们可以彼此分享，是不是？我们可以彼此联系，一同吃饭代表一种亲密的关系，感情的联系啊。所以耶稣要到撒该的家里面，背后的意思是很重要啊。我们也见到撒该这个个子是很矮小的，他爬到上树上本来就不容易发觉，再加上他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物，可是耶稣却直接的走到这个不欢迎的人面前，而且说要住到他的家里面。这里代表什么呢？代表他要与这个人建立关系。所以对于撒该来说，他最渴望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一份爱和接纳，这份的关怀。我们现代人与撒该的需要其实也差不多，表面上我们物质丰富，现在我们也没有以前这样生活的艰苦，但我们内心里面的空虚不是物质可以填补的。我们不单单需要朋友，我们更需要的是爱和接纳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啊，一个叫马西勒的名字啊。马西勒曾经提出一个叫做五个需求层次理论，就是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 啊。我相信讲英语就可能听到啊。OK， 他的理论里面讲到什么了？那、啊、这里就是那个马西勒的五个需求的层次是什么了？它里面指到人类有一些与生俱来的基本需要，例如第一层就是维持生命，第二就是安全和稳妥 第三就是归属和被爱。第四就是被尊重和自我尊重。第五就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啊，我们再想想第一层啊，第一层就是生理的需要啊，就是最下的生理的需要，这个是最基本的，就是衣食住行啊的方面的需要。如果这些方面需要得不到满足，我们人类的生存就有问题了啊。但是当我们这个生理需要得到满足，接下来就是第二层需要。第二层的需要就是安全感的需要，就是我们人生的安全啊，在德国就比较安全了啊。如果你去一些落后的国家，可能你就会人生就不安全啊，安全。这里我们也讲到是财务受到保障啊，所以就是这个安全感的需要。第三项就是中间属于感情上的需要。第一层需要里面第一层里面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就是讲到我们需要的感情，就是友情的需要。知道每一个人都需要朋友，而且都希望得到爱与接纳，希望别人的爱，也希望去爱别人。另外一个内容，另外一方面就是归属的爱，归属的需要，归属一个群体，希望成为群体里面的一部分，并且可以相互的关心。所以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知道以耶稣的声望、名气、受欢迎的程度，他不愁没有地方可以住，但是偏偏的耶稣说，今天我要住在你撒该啊，撒该，我要住在你的家里面，我要住在你的家里面。耶稣竟然主动去住在一个被人厌恶、排斥、否定的人家里面，这就刚刚与这个马西勒需求层次所说的人第三层基本需要感情的需要里面有关啊。因为这一份被看见、被认同、被接纳的感觉进到撒该的心里面，圣经就说了，撒该就急急忙忙的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今天很多新朋友来到我们教会里面，你觉得他们的需要是什么呢？他们来到我们教会，你觉得他们的需要是什么？如果他们来到教会一个人都不认识，但是我们基督徒却自己与上熟的人坐在一起，你觉得那个新朋友的感觉是怎么样啊？是怎么样啊？啊，你说他下一期会再来吗？啊，我记得我在加拿大留学的时候，我第一次去教会，当我踏进教会的门口，就有一位弟兄姐妹很热情地走出来，就紧握我的手，啊，说欢迎你，欢迎你。而那其他人都很热情地来招呼我，哇，我感觉我有爱与认同。同时间，我也透过他们的分享，看到他们是真是真情流露的，这也驱使我愿意继续回到教会去，开始我们这个信仰的剧情啊。今天新朋友来到我们中间，其实可能他们也对我们基督教一些的聚会感到兴趣，但其实可能他也在寻找一个群体，他们可以建立关系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主动一点，让这些新来宾他们来到教会 可以感受到这份爱和接纳。所以当我们继续看看，当撒该欢欢喜喜的来接待耶稣的时候，其实同时间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多人不高兴啊，有没有留意啊？很多人不高兴啊，他们私下的说，他进到罪人家里面去住宿，哎呀，他竟然去到罪人家里面去啊！明显的，很多人对耶稣的决定不是很满意。耶稣，你怎么可能去罪人的家里面呢？耶稣，难道你不知道他是一个罪人的吗？他怎么可以去这个撒该的家里面和他吃饭呢？而且还要住在他家里面，为什么这些人有这样的不满意呢？原来啊，在犹太人的拉比的文献里面，他们还有一些的老师，他们也有出书，他们的文献里面说，一个家里面如果有一个强盗，则全家就受辱。一个家里面如果有一个人 是做税务员的，也是无耻啊。你就 想到税吏与强盗是同一类的人，被人鄙视的，任何人不会邀请这样的人到他家里面吃饭，同样的也不会到他家里面去做客，更不用说出来一同吃饭了。但现在耶稣说，我要住在撒该你的家里面啊。如果当时立刻可以做一个文艺调查的话，耶稣的文艺支持度会立刻下降好几个百分点啊。可是耶稣却没有因为众人的反对而改变他的主意，他还是这样做去接了撒该，不是因为撒该是一个罪人，而是因为耶稣看见撒该他需要一个关系，需要被接纳。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做不同的决定，有一些决定你会坚持，有一些决定你会妥协啊。不论怎么样，不同人对你的决定会有不同的声音，是不是啊？不会完全赞同你的意见。在教会的团体里面也是一样，教会有时候做一些决定也不会每一个人都同意的，有时候做一件事情我们有很多的方法，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要偏离圣经的教导就可以了啊。遇到有时候我们有一些不合的意见，请大家学习不要私下议论，就好像众人一样，我们可以多一点沟通，我们可以多一点了解，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去做了。就好像耶稣在撒该几一件事情上，耶稣知道撒该最需要的是什么，但众人却不明白，耶稣却不因为要讨好这些人放弃去爱和接纳这些有需要的人。所以当耶稣来到撒该的家里面，我们见到撒该站起来，他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第八节我们同来读。撒该站着，
耶稣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有二角钱就还他十倍。
为什么撒该会有这样的改变呢？为什么他会这样改变呢？因为他找到了生命的至宝。其实我们任何一个人一旦遇见耶稣，生命会发生了改变和更新。当他生命被耶稣接触以后，撒该的人生观就开始改变了。他对主说， 我把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越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还他四倍，有没有想过还他四倍的是怎么样啊？岂不合适撒该就会倾家荡产吗？啊，假如撒该的身家有1000万，一半分给穷人，只剩下500万，但是他一生贪了很多钱啊，比如他贪了100万，完其他四倍就是400万，他剩下的不多了啊，他剩下就没有什么了。他以前爱钱无命，现今因为遇到耶稣，因为耶稣的爱和接纳，他可以看钱财如粪土，而且他懂得为到以前的过犯、以前的错误认罪悔改，并且愿意主动做出赔偿。所以我们也看到他真的为到以前的错去做一些补偿啊，所以这个是真诚的悔改。使徒保罗曾经也有一段话也是这样说的，他怎么说了，我们来读啊。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与基督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掉弃万事，看着坟土，还有为得着基督。撒该和保罗一样，因为已认识主耶稣为至宝，就将万事看着粪土，主动甘心的放下他以前所看重的钱财，整个的人生观180度的改变过来。哥林多前书5:17，那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苏联时期有一个的小学家，很出名的小学家，叫做托尔西泰，我相信你们都听过他的名字了啊。苏联的时代，他的一本小说里面曾经讲到一个故事。他说有一天有一个学校里面的校长，在冬天非常寒冷的时候，在路中经过，到了一个街角的某一处，看见一个乞丐在讨饭啊，他就生起了怜悯之心，想到要给他在这个冬天里面给他一些钱呢 啊。当他们那个校长摸到他的喉袋里面，才发觉啊，他忘记带钱包，所以就不好意思啊，在这个乞丐面前说啊不好意思啊，然后他脱了他的手套，就去握这个乞丐的手，告诉他我今天忘记带钱包，明天我一定带钱给你啊。啊，这个校长真的第二天就再去找这个乞丐，但是当他到这个地方去找他的时候，那个乞丐却不见了。十多年过去以后，这个校长的办公室来了一个客人，这个人穿着很普通啊，但是他带了一个大布袋，这个大布袋要放在校长的面前，然后这个人向校长行礼，说啊，我最近看报纸啊，知道学校要钱不够啊，所以我就将这些钱带过来，因为我知道我认识这里的某一个人，所以我将这个钱带过来，希望你可以使用啊。校长就很莫名其妙了，心想这个人是谁了，是不是某一个议员 或者某一个的学生的家长啊，这个人看见校长不是太认出他，就自我介绍，他说我就是十多年前在某一个角落讨饭的乞丐，当时你在我面前虽然拿不出钱来，但是你却脱下你的手套，用你温暖的手来握我冰冷的手。你走了以后，我流泪，心想我还是很年轻，却为什么要在这里讨饭？每一天只是想如何可以骑得多一点钱，而且得到人家的同情。我告诉我自己，不可以这样再下去，我可以去工作，再辛苦一点也可以。在以后的日子里面，我努力工作，而且积蓄了一些的钱。前几天我看见报纸说学校里面没有钱，这个人在报纸里面，这个人好像我认识的，我昨天跑来这个学校来偷看你，确定心里就是那个当天给我温暖让我一生不能忘记的人。所以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十节最后，耶稣做了一个总结，他说人子来就是要为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谁是世上的人呢？就是那些自己不能改变自己承认自己无助的人。耶稣来到世界就是要拯救世上的人。而且我们见到撒该的悔改回转，生命被改变，正是大成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其实撒该就好像一个不完美的人，他有很多的缺点，他的生命里面面对着许多的问题，他需要被爱和被认同，他需要有人愿意与他做朋友啊。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在我们心旁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还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人却不理会他们呢？那是需要被接纳生命当中不完全有需要的人，其实我们可以学习接纳他们爱他们的。耶稣今天从这个经文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就是去接纳那些不完全的人，受人鄙视的人。耶稣说人子来就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就是耶稣在寻找那些世上的人，他看见他们心里面的需要，他看见他们需要被接纳，他知道人心里面的彷徨无助与孤单。耶稣触摸这些人，改变他们的生命。弟兄姐妹，谁是我们生命中的撒该？谁是我们身边看起来生活好像很好，却是需要爱和接纳的人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这些人的需要，让我们用耶稣基督的爱来爱他们。同样的，让我们效法耶稣，主动去关怀接纳这些人，使他们也得到主耶稣的爱。让我们来读这一节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四节，我们再来读：人起来不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让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在2000多年前你来到世界 就是来到我们中间，来将这个救恩来赐给我们。而且今天我们得到这个成就，是因为你没有放弃我们，以及我们得到这份爱和接纳。同样的，在外面很多人，他们同样有这样的需要。求主你帮助我们去学习，去效法你的榜样，让其他人也可以得到这个神你个这个接纳的爱。我们愿意将这份的爱，这份的热情也带到他们中间，使他们也看到主耶稣你其实也很爱他们。求主你帮助我们，我谢谢你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